观众大家好，我们又来到了我们的单元，就是基督徒的成长路。我们要从旧约圣经所记载的以色列人当初在旷野里面的42站，我们来看基督徒的成长路。我们可以看一下42站的一览表，我们可以发现这42站呢是14站再加14站再加14站，从第一个阶梯到第二个阶梯到第三个阶梯。那我们到现在呢，已经谈过了前面的11站，我们目前呢还在进行这个第11站，就是我们还有许多话要说，因为我们说过这个第11站呢，可以说西乃旷野的战乃是一个关键的战，因为这一战呢，以色列人差不多在那里待留了快11个月到1年的样子，所以神有很多重要的话对他们说。事实上呢，我们知道是神和他们当初约好的。怎么知道神当初约好的呢？因为神告诉摩西的时候，告诉他说，神打发他去是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然后把他们带到流奶与蜜之地。那么流奶与蜜之地果然不错，是他们的远程的目标。不过神也同时给他们了一个近程的目标，近程的目标就是神要摩西带着这些百姓到西乃山与他相会。虽然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了，他们也吃过玛纳，他们也享受从磐石流出来的活水，他们也经过属灵的征战，怎样与亚玛利人征战，但是呢，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见到神，还没与神相会。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说神当初怎么样告诉摩西，怎么样向摩西显现。我们记得摩西他一生可以分作3个40年，第一个40年在埃及王宫，第二个40年他开始流亡在米甸的旷野。那么经过第二个40年，到了快结束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就在西乃山附近就遇见他，而且神是在荆棘的旷野，是在就是火烧的荆棘中遇见摩西。神是在荆棘里面对摩西说话。那么就是在那个说话的里面，神特别提到嘱咐摩西，不止神要打发他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到流奶与蜜之地，那同时神特别关照他，要他带着以色列人到这个西乃山与神相会，在那里来侍奉神。所以我们就知道得很清楚，光凭着这一点，以色列人他们这个出埃及的路程是一定不可能从北方走的，他们一定是从南方走的，一定从南边那条路。因为神当初怎样在这个17座山里面有一座遇见摩西，那同时神也要将来神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以后，他有个目的，他要在那里与神相会。那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要问在17座山里面是哪一座。所以上一次呢，我们大概的细说了一下，我们知道今天在这17座山里面最高的一座山叫做卡特林山，那么第二高的呢是摩西山。那么根据圣经的所的记载，因为你要满足一些整个地理的条件，我们知道摩西山果然是个最佳的选择。因为我们从上一次所看的一些的图片，我们看得很清楚，摩西山前面的广场和摩西山的地形，有前山有后山。那么前山呢，事实上是比以色列人他们安营的那个平原要高出大概是2000英尺。那么如果我们爬到了那么这是前山，那么前山跟后山有个山腰，如果你站在山腰上面，应该是在离开平原大概是2000英尺高的地方。但是呢，后山那个山巅山峰事实上比前山又要高700英尺。那么 我们现在应该会明白，就是说以色列人呢是在山脚下，就是在前山的前面的广场，他们站在神的脚下脚前。那么摩西呢上山去，那么到了山顶，神的荣耀还有神的云彩遮盖那个山，那个事实上呢以色列人看不见，因为是在后山啊。我们这前山的后山大概有2英里那么远。那么整个西乃山的情形，我们说过它像一只脚啊，因为圣经在申命记明明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呢是坐在百姓是坐在神的脚前，所以这个山的形状也是很特别的。所以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特别的地形，那么我们知道根据100多年前英国探险家呢，他们和测量家们，他们做过一次很精密的测量，所以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今天如果你站在这个西乃山巅的话，在那后山啊山巅的话，你根本看不到这个平原的。所以在这里就可以说就满足了许许多多我们说过当所有的条件。所以目前呢我们相信这个今天的这个摩西山呢应该就是圣经中的西乃山。那么现在有了这些地理背景和解和这个对我们对于这个地理西乃山的地理有了一番认识以后，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来到属灵的一面，到底在西乃山，我们说过以色列人是在神的学校里面学了许多啊，在这以前他们从来没有有过这样长的时间。那么神不止与他们相会，神也把律法降给他们，那同时呢神也给他们个蓝图，就是他们将来呢会幕，会幕就是见证的会幕，那么怎样的照着山上的样式。所以呢这个是西乃旷野差不多是一年的时间，那么以色列人他们所学的功课。那现在呢我想我们稍微的来看一下有哪些东西，哪些部分是刚好可以应用在基督徒身上的当然首先我们要知道在以色列这个旷野，在西乃旷野呢两件事，一件事是降律法，还有一件事呢是就是建会幕这可以说这是在西乃上两个最主要的事件。那么我们在细看以前呢，我想我们还是看了几个比较圣经里面提起的几个重点，我想我们稍微提一下。那么首先呢我们看第19章第1节，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满了3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做归我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子民，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那我想我们就从这里说起。我们知道经过了10站以后，到了第11站，那么以色列人呢就到了这个西乃的旷野。那么现在呢神就借着摩西对他们说话，现在神自己要解释前面这10站神是怎么在他们身上工作，神到底怎么做，他们怎么会到了西乃的旷野。那么现在我们听听看神怎么解释。那么这个解释呢也就解释到我们基督徒在旷野42站里面，在前10站我们学了那么多功课，那么到底神是怎么解释的，到底怎么解释这件事。那么神就告诉借着摩西就告诉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那么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呢，你们从埃及一直到这里，你们以为你们走了旷野的路，你们很辛苦，那的的确确旷野的路是不容易走的，但是神告诉他们，事实上呢他们好像什么呢，好像啊 以色列人不过像老小鹰一样，结果呢是老鹰母鹰把他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的。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只知道说跟着摩西要到神所约定那个山上，那么他们在路上他们神眷顾他们，神给他们玛拿，神也给他们活水，神也让他们得胜啊，有许多宝贵的经历，神让苦水变甜，神给他们十二股泉，还有呢37个宗属。所以你看神怎么样的带领他们一步一步的得胜，一步一步的长大。那么现在呢，是这个现在呢神告诉他们说，原来呢这一切从一个站到另外一个站又到另外一个站，他们所经过的事实上呢，在神的感觉里面，事实上神是把他们背来归给我的。所以这段圣经呢是从恩典开始的。那么因为特别我们讲到律法，我们知道神到时候将律法给以色列人，这个表面上是有一段要求的，但事实上我们不要误会神的心。我们以为说神是降律法的神，那和新约的神就不一样了。不是，新约的神和旧约的神都是爱的神，也都是充满恩典的神。所以在神要降律法以前，神先把这段话交代清楚说清楚，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为什么从埃及出来，神为什么呼召你，然后你们为什么走了这段路，你们以为你们辛辛苦苦走这段路，其实呢事实上呢，这些小鹰是在母鹰的翅膀上面，然后是母亲的翅膀，老鹰的翅膀拖着这些小鹰，当母亲老鹰在飞翔的时候，他们也跟着飞翔。所以当他从一个地方飞到另外一个地方，或者从一个高度到另外一个高度，这个表面上看上去这些小鹰在那里飞，其实有没有用他们的力量呢？没有，他们的能力是从母亲的翅膀来的。所以这一段的圣经是非常重要，许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读到这段圣经，我们忽略了这段圣经。我们这段圣经事实上呢是整个事件的序，整个西乃的旷野所要学的许多功课的序，一切都是从恩典开始。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就是说神在这里解释以色列的历史，你们自从出埃及以后，然后一直到西乃旷野，这一路上你怎么解释你的行程呢？那么这个就是主的解释，神的解释。那么神的解释呢，在这里是根据两句圣经里面的话。你如果仔细读这个，你若仔细读这个圣经里面的何西阿书，特别11章，那里告诉我们说，神从埃及招出他的儿子来。那这句话是很重要的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读到申命记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把以色列人和小鹰都是一个个的小鹰，那么他呢就是那个老鹰。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为什么神要招他们呢？那非常有意思的，他说他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然后呢就讲到他们怎么行走，意思就是说现在儿子招出来是要叫他们能够走路的，而且是走旷野的道路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根据那么就是说在以色列人他们解释他们为什么出埃及，他们的解释很简单，他们当然是以他们自己做中心，因为他们落在埃及的手下做苦工，所以他们哀声达到神的面前，所以神就兴起拯救者，就是摩西来拯救他们。所以他们要说我们是这么开始，那如果应用在基督身上也这样，我们从前怎样是在罪恶里面，我们从前怎样在世界里面，我们怎样在埃及过日子，怎样做罪的奴隶，所以有一天我就要蒙恩得救。所以我们的救恩讲的开始都是从我们开始的。但事实上呢，圣灵是用了一个字，就是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了。这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乃是神的儿子，神对他们有一个目的的。那么大家记不记得，当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当初不是答应把埃及给他们，神是答应把什么？把什么呢？把迦南美地给他们。但是结果他们到了埃及，一待400年， 那个地方实实在在说来好像人间天堂一样，因为我们说过尼罗河所代表乃是十足的安全感，可以说一切都是自给自足的，这就是为什么人类最早的文明发源地之一就是尼罗三角洲。所以只要在那个地方生活，只要在那个世界里面经过的，充满了安全感，也充满了自信，你看见。但是结果他们有一个危险，就是他们忘记了，其实呢在400多年前神已经和亚伯拉罕他们的祖先立约，已经让他们立约，目的就是要把这个迦南美地流奶与蜜地赐给他们。但是呢因为他们待了这么久400年了，他们慢慢几乎都忘记神当初的旨意，所以他们讲到他们出埃及故事都是讲到他们从做奴隶开始讲，但事实上他们忘记他们离开埃及是神召他们出来的，原因就是神有一个旨意，神的旨意不是埃及，神的旨意是迦南美地。所以现在神召他们的意思就是要回到神当初对他们的旨意，就是要到流奶与蜜之地。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说，对于以色列出埃及来说，就他们自己来说，他们呢是因为做了，因为受了压迫了，那现在呢有神来拯救他们。但就是神来说，他们离开埃及是因为神呼召他们，神在他们上有一个旨意，有一个目的，神待他们像儿子一样，但这个生命要长大的。所以呢在老鹰的眼里，这些小鹰呢一点都不错。早期的时候呢，老鹰是把小鹰放在最安全的地方，比方说在一个磐石的最高处，最隐秘的地方，那么没有任何的敌人可以来侵袭。那母亲呢，母鹰呢每天就把一些粮食，一些食物就带给小鹰，它只要在窝里面，它只要躲在那个窝里面，那这个窝带给他们温暖，带给他们安全，带给他们一切，母爱也在里面。所以当他们久了以后，他们以为理所当然，他们忘记了这个老鹰啊有一个长，老鹰的生命乃是飞翔的生命，如果他们一直在那个窝里面，他们长不大，他们不会飞，你想想从来没有学飞过的。所以我们晓得原来老鹰对小鹰有一个旨意，希望这个生命能够长大，希望有一天能带着他们来飞。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呢，有一天这个小鹰忽然就看见，哎，为什么来了一阵台风，那本来呢这个窝本来这个地方是最安全的，就忽然来了一阵台风，然后呢然后这个窝就不像窝了，甚至于这个窝慢慢就没有了。那么再等一点，他发现原来这一阵台风根本就是从母亲来的，因着他的母亲老鹰扇展他的翅膀，结果就带来了一阵风，带来一阵台风，那么好像把整个家都毁了。所以起头啊，我们知道说这个小鹰一定会起怀疑他母亲的爱到哪里去了，每天他们母亲把爱把东西带给他们，养活他们，那这个才是爱。那么怎么爱带来一阵台风，怎么母亲的翅膀居然就把他们的家全部要毁掉了。那现在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懂得母亲的意思，那老鹰的目的是什么呢？老鹰的目的就是希望说有一天，就是希望说有一天他能够这个孩子能够长大，希望小鹰能够飞，因为这个老鹰的飞生命就是飞翔的生命嘛。所以呢为着孩子长大，虽然他们不明白，他就用他的翅膀，然后就带来一阵风，好像把这个窝都动了。那只有整个窝受搅动的时候，那现在呢小鹰就开始飞了，他就知道说原来他的生命是个飞翔的生命，否则他忘记了。所以这个就是神对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解释，他们在埃及所在的地方歌山地就好像那个窝一样，但是现在呢神要用那个风啊，要用整个的环境要搅动整个的草。那么以色列人也许觉得神不爱他们，其实神爱他们，他们忘记他们当初神乃是给有一个目标，有个目的，就是叫他们能够承受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完全忘得一干二净，他们不知道说他们就好像老鹰的生命需要飞才对的。对这个，所以呢神为着要叫他们，要让他们明白，所以呢神就呼召他们，从埃及呼召他们，他们的哀声就达到神的面前， 现在开始呢，神要教他们飞了。现在开始呢，这个孩子要在旷野里怎么走路了。不过问题在这里，这个小鹰刚刚飞的时候，它不大会飞，有的时候不小心会碰到什么，会碰到石头上去，碰到岩石上去。但是无论如何，他们还是要飞。所以等到这个小鹰快掉到岩石上的时候，然后这个老鹰呢就很快，说时迟那时快，它的翅膀呢张开，然后就把小鹰呢就背在它的翅膀上。因为小鹰实在不会飞嘛，那么等到这个老鹰在空中飞翔的时候，小鹰跟着它飞翔。现在小鹰觉得它在空中飞了，它觉得你看我飞得多么高，飞得多么好，它忘记了它所以能这样飞，他事实上是搭在他母亲的翅膀上，母亲能到什么高度，他也到什么高度。所以现在他们才明白，神就是借着这段话来告诉他说，你们以为你们走了实战，在旷野里面经过了实战，好不容易来到这个地方，你们真是很辛苦啊。但是问题不是，神不能对他们说你们辛苦了，因为事实上在神的眼光中上，一路上是神给他们，让他们马拉的苦水变甜，是神医治了他们的水，也是神给他们12股水泉，也是神给他们70棵棕树，那个得胜的生命，正直的生命，也是神给他们从天上降下马拉，神打发鹌鹑让他们有一个烤肉大会，神顾念他们的软弱。那不止如此，也是神给他们，让他们从磐石流出活水来，那么也是神带领他们，当他们遇见第一个仇敌的时候，神带领他们打胜仗。那这一切，也许以色列人说，你看我在那征战了，我跟着约书亚在征战了，所以有今天。但是不要忘记，就着神的解释来说，过去的这实战一切都是恩典。老鹰小鹰开始成长，它需要飞，它需要一步一步慢慢要飞，这个生命要长大。只有一个长成的生命，就是飞翔的生命。所以从表面上来看，一路过来，包括出埃及，每一步路、每一个动作、每一站，都是神的恩典。他们所以能够飞，他们的确是飞了。你怎么知道？因为他们在空中，而且就在母亲的翅膀上，好像飞得很高，飞得很好。但事实上呢，是母亲的翅膀，母鹰的翅膀拖着他们。所以呢，这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说，神就是那个老鹰，他们就是小鹰。神把这200万人带到西乃山，要与神相会。神的目的是什么呢？神的目的是要带他们来归向自己。所以这是神的爱，神爱以色列人，呼召他们，神要见他们，神要与他们相会，神要他们来侍奉他，神要把最高的权力给他们。所以就证明说，神在他们身上有一个目的的。神对他们的目的就好像一个母亲刚从医院里面出来，抱着小孩新生的婴孩出来，他对这个小孩子充满了憧憬，对这小孩的将来充满了美景。所以让我们知道说，他们一路上来到西乃山，事实上呢，一切都是恩典。那么到了这里呢，下面神就告诉他们说，他有意思的，神要和他们立约。所以他说，如果你实在听从我的约，听从我的话，遵守的我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那这就是神最高的旨意。但是怎么达到这些旨意呢？包括你怎么顺服，怎么遵守神的约，怎么听从神的话呢？一切都是恩典。律法表面上是要求的，当然你不可杀人啊，你要敬拜独一的真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那当神宣布颁布十诫的时候，颁布律法的时候，表面上是要求，但是不要忘记，事实上呢，神就在这里要把他们带来归我，神要和他们有一个连结。所以我们看见圣灵就在这里工作。不错，当神颁布律法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要人遵守的，因为神要和人立约。这个律法，神所颁布的话，这个就是他的约束。 书，就是他的这个书啊，就是守约的书，就是他们立约的书。但是呢，虽然如此，他们所以能够归于神，他们所以能够做万民中，他们所以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他们所以能够做祭司的国度，他们所以能做圣洁的国民，那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讲到在这个西乃的旷野，以色列人他们要守律法，因为神要颁布律法了。那么现在我们就要问说，以色列人也许以为说，我们凭着我们的力量来做，但事实上神给他们看见，你们所以能飞得高，所以你能达到神律法的要求，是因为你在母亲的翅膀上，一切都是恩典。所以我们要记得，在神的观念里面，在神的旨意里面，他颁布律法，他要人遵守不错，但他要人知道，你所以能爬得那么高，因为律法的标准都是最高的，所以那么高原因就不是因为你不过是小鹰，你不小心你会跌在石头上。那果然以色列人后来拜了金牛犊，他们会失败，依靠自己一定失败的。但如果你今天飞得高，因为你在母亲的翅膀上，所以神说，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所以这是以色列人他们在以